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赖子雄，今天呢为大家讲解的就是我们的语法的部分啦。如果有这本书的话呢，请大家打开我们赖子雄教你学英语语法下册第48页。在这页呢，我们可以看到第32这个要点，就是授予动词。授予动词呢，这边说得很清楚，是有两个宾语，它有下面这三种句型，所表达的意思呢它是完全相同的。他这样的说法光是听这样解释不太清楚，所以我们直接来看进一步的例子的方面的说明。第一，就是主语加及物动词，再加间接宾语，也就是人，再加直接宾语，也就是物。哇，这样听还是不太懂哦。好，我们看第一个例子，他这样说了，我给他一本书。 I gave him a book。I gave him a book。 大家可以看到 I 这个主语 gave 就是我们讲的授予动词，授予动词它就是一种及物动词。那这种授予动词呢，我给他一本书，大家想想看，我们手中先拿的是一本书，然后呢再间接的给他，所以因此 I gave him a book 这个 him 呢，我们就是表示一个对象，也就是一个人，但未必是一个人。我们说我要给这个狗呢冰淇淋吃，那也可以这样说 I gave the dog ice cream， 一样的，手上先握的是冰淇淋，再把这个东西给这个对象，所以这个对象呢就叫做间接宾语，手上拿的东西呢就叫做直接宾语。当然你不需要记这个公式，中文怎么说的英文也是这样说，你就记起来就好了，最主要会懂得用英文。 I gave him a book。 接着我们看下面这个例子，他为我买了一支铅笔。 He bought me a pencil。 大家看到 He bought me a pencil， 可以看到他买的先是一个铅笔，买好之后再送给我，所以这个 me 啊，也就是间接宾语，就是这个人。再来看 He wrote me a letter， 他写了一封信给我，先手上抓的是笔，直接写信，信写了之后呢间接的给某人或寄给某人，一样的道理。 He taught me English， 他教我英语，所以他的句构都是一样的，非常的简单。我们要了解的是你要懂得英文句子怎么写，至于记这个公式它没有多大的意思，就中文怎么说英文也是这样说的，这第一个形态你要记住。同样的，我们再来看第49页第二，它第二个形态是主语加这种授予动词，也就是一种及物动词。那我们先可以把物放在它的后头，叫做直接宾语，然后它后头就要放介词，再来放呢间接宾语，就是你看这个例子，我把一本书给了他。 I gave a book to him。我把书放前面时，后头当然要放介词，给这个书给某个人，所以用 to 这么一个概念。 I gave a book to him 就是这样过来的。同样的， He bought a pencil for me， 他替我买了一支铅笔，买了一支铅笔给我，用 for。 He wrote a letter to me， 他写了封信给我。 He taught English to me，他呢教英文给我。大家看这四个句子里头，我们发觉介词都用 to， 只有第二个例句他用了 for， 他有没有什么秘诀要怎么记呢？其实有一个概念，你看了啊， I gave a book to him， 我给了一本书给他，我拿了书然后针对他我就把书递了过去，这个 to 代表针对的意思，针对他我给了一本书。He bought a pencil for me， 你看他在买铅笔的时候我是不是站在他前面？没有吧，他是到商店去买，我到书店买文具，所以他做这个动作是替我代劳，我本来我自己也去买的，但他替我买好，买给我，所以有代劳的意味啊，有别人来这样做这个事情。他后头的介词他就用 for， 这个是理论，我们做这样的分析啊。He wrote a letter to me， 他写一封信是针对我写的， 如果用把 to 改成 for 可不可以？当然也可以，不过意思就变了。他替我写这封信， He wrote a letter for me。 同样的，他教英文针对我来教，所以用 to。 He taught English to me。 如果把 to 改成 for 可不可以啊？还是可以，不过意思也变的。他替我来教英文，我昨天生病了，是他来做呢这个代打的。哎，顺便讲一下，这个代打的英文里头啊，也有这么一个用语，叫做 a pinch hitter。这个字叫 pinch， 是 P-I-N-C-H， hitter 是 H-I-T-T-E-R。我们通常打棒球的时候啊，轮到谁打击的时候呢，裁判那个不是裁判，教练说，这个。小王啊，可能这个打击率是比较差一点，那就用小赖来代替了。所以小赖呢 ，will be a pinch hitter。所以以后我们说替某人做一件事情代劳者啊，我们可以讲说 ，you'll be my pinch hitter today。今天我生病，我没有办法来教书。I hope that you can be my pinch hitter， 就可以这样说的 ，pinch hitter。好，我们再来看这边注意。他讲了这个直接宾语，也就是手上抓的东西或写的东西，这个物啊放在前面的时候，放在所谓及物动词后头改用 to 这个介词的时候，都会代表针对某人所给予某人的概念。后头再放间接宾语，你看 to give something to someone， 给某人某个东西， to send a letter to someone， 寄东西的寄叫用 sendLand 也是这样子，代表呢借东西给某人。Please lend some money to me， 哎，借些钱给我吧。Write a letter to someone， 写个信给某人。Bring a book to me， 把一本书带给我，针对我把这个书带过来。Deliver 传送， deliver a speech， 比如说发表演讲，我们就用 deliver 这个字啊。哎，大家把它记起来。我昨天对阿熊、阿花、阿狗、阿猫发表了个演讲。I delivered a speech to， 这边就这样用法了， to them， 就是为他们。I deliver a speech to them， 也可以说 I made a speech to everybody there。 Make 或者是 deliver a speech，发表演讲。Show, I show the picture to them. 我把这个照片显示给他们，都有给予的概念，都用 to。I'll teach English to them. I'll tell a story to them. 我讲故事，讲给他们。I'll sell this book to them. 我把这本书卖给他们。I'll pay money to them. 我要付钱给他们。都是用 to 这种概念。所以你看这个例子， I taught English to him， 当然我也可以说成 I taught him English。 I paid $30 to him， 我付他$30，当然也可以说 I paid him $30。 这两种说法呢，我觉得是我们在前面所讲的第一种说法比较好，就是把呢间接的宾语，也就是人放前面，那么直接的宾语放后头。因为中文也是这么说，我教他英文不要故意很别扭说 I taught English to him， 这是理论上啊，文法上语法上有这样的说法，实际老外啊都会说 I taught him English， I paid him $30。 这就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在学语言的时候，我们了解这种句型，但我们用的时候是用最常用的。而你会惊讶地发现到这个授予动词它的句型最常用的跟中文是一样的，是不是很好记呢？不过为了考试，我们在语法里头呢，我们总是会说得很清楚。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注意，就是直接宾语，就是物，后来用 for 再加间接宾语，就是人。这个 for 通常有代劳的意味，好，这个劳力我来，由别人来做，替我来做。你看常用的就 make， I'll make a chair for you， 我会替你呢做一把椅子。 啊，我自己用狼舵来盯。啊，我做好之后，当你不是在我对面，我在做的时候，我可能在别的地方坐着，然后为你做好，再拿给你。好，另外 get 也是这样用法 ，get 就等于 buy。I'll get that book for you。为你呢，把那个书拿过来，或者是买过来，相当于 buy 的味道，或者去取的意思，去把它拿过来。Leave something for somebody。啊，就留下东西，我先把它弄好，比如吃完西瓜，切了几片，我把它包好，留下来给你弄好的，替你弄好，我有一个劳力的动作在里头。I'll do the job for you。我来替你做这工作，我知道你很忙 ，I know you're busy, so I'll do the job for you, I'll do the work for you. Buy 也是用 for, I'll buy a watch for you, 千万不要用 to you 啊。所以这样这几个字都是常用的。刚开始我们学语法可能会弄乱，但久而久之你习惯之后，你发觉好简单啊。接着我们再来看下面注意，直接宾语啊，它下面讲了。也就是物放前面，后面要加 of， 再放间接宾语。宾语啊是人。那什么时候用 of 呢？我们先不要翻页，在49页最后一行，我们发觉这几个动词像 ask、expect、require、demand， 你看它有个特性，就是代表要求的意思。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expect 就期望某人做什么事情。I'll expect him to do it. I'll require him to do it. I'll demand him to do something. 都是要求某人做什么事情。最常态的用法就是 ask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加人之后，或者放不定式短语。I'll expect him to sing a song. 我期望他能够唱一首歌。I expect him to sing a song. I required him to do it. 我要求他做的事情。不过我们现在在讲这种所谓两个宾语，一个是物，一个是人的时候，注意到这种表示要求的，它这个介词就要用 of， 它的句型非常简单，你把东西放前面时啊，后头加 of， 然后再放人，这个 of 等于 from 的意思。最显然的，不要翻过来啊，我们看49页最后一行，第一个字 ask。我问他一个问题，中文是我问他一个问题，那英文也是照翻呢。I asked him a question， 这个没有问题的。I asked him a question， 我用了过去时 ask 加 ed， I asked him a question。但小心哦，如果我把 ask 这个字后头放的不是 him， 而是 a question。我问了一个问题 ，I asked him a question。我现在变成 I asked a question。我问了一个问题，那后头千万别用 to him 或者 for him， 乱用介词，不可以的。所以他要用 of， 这个 of 等于 from 的意思。我从他那边问了一个问题，他理论是这样说的，但你实际写的时候不要用 from， 要用 of。I asked a question。of him， 那个 of 在这边等于 from 的意思。同样的 expect 这个字也是这样概念。记得小的时候啊，我不太喜欢读书啊，爸爸呢有一天就讲了，细荣啊，从现在起啊，我不准备呢对你有指望了。世雄，从现在起我不准备对你有任何的指望。那这句话如果翻成英文的话，他就会这样说 ,from now on, I'll expect nothing of you. 不，这个音稍微改一改，因为我爸爸如果讲英语的话，他一定是这样的乡音出来，广西壮族人啊。他应该是这么说的 ,from now on, 从现在起 ,I'll expect, 我会期望 nothing, 我什么都不期望了。从哪儿呢？从你身上，所以后头用of you， 那个 of 等于 from 的意思，特别记住 from now on I'll expect nothing of you。 require 也是这样用法， he required nothing of me， 他对我没有什么所求，那个 of 就等于 from。 I'll demand nothing of you. 放心好了，我不会对你要求什么东西的。所以这些用法 expect nothing of, require nothing of, demand nothing of, 后头再放人，那个 of 都等于 from。了解这个大概之后，再来看五十页。第一行 ,I asked a question of him, 其实就等于 I asked him a question。越简单的越好，只不过是这边是为了考试。我们把间接宾语放到后头，就是人放到后头，直接宾语放前面，中间放的介词是 of, 这个 of 都跟要求啦、问啦这样的动词并用的，而这个 of 等于 from, 这样记起来了。当然有时候呢也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用法，像注意就是像 play 这个字，那个 play a joke on somebody, 跟某人开个玩笑，这是一个少数的特殊，永远记住要用 on。 所以对某人开玩笑千万不要说 I played a joke to him, 中文是用对我对他开了一个玩笑，可是变成英文的时候他习惯上他用 on, 那而且不太习惯说 I played him a joke, 没有这个用法，那只有一种用法 play a joke on somebody, 说固定的大家记起来，好，它只有这么一个句型。 I played a joke on him 就等于赶紧写起来 I played a trick on him, T-R-I-C-K, I played a trick on him, T-R-I-C-K, 就这样过来。好了，以上前面是两种句型，接着看第三种句型，就是被动语态。这种被动用法的时候呢，这种授予动词啊，就是把人呢、这个主语调到前面，变成主语，然后加 be 动词，再加这种授予动词，它的这种被动语态就是 be 动词加过去分词的形态，但是它后头照样可以放宾语。你看 ，He was given a book by me， 本来是从 I gave him a book。I gave him a book, 我把 him 拿前面变主语就变成 he. He was given a book by me, 这个 by me 可以省得掉。再来看 ,He bought me a pencil, 把 me 拿前面就变成 I was bought a pencil by him.He wrote me a letter, 就变成 me 拿前面 I was written a letter by him. He taught me English, 把 me 放前面变主语。I was taught English by him. 不过我们现在翻回去，从48页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起啊，这三种句型啊，真正常用的只有呢第一种。I gave him a book, he bought me a pencil, I wrote him a letter, 等等。只要记这个，你真正要学英语的话，你这48页数的这种句型那就够了。至于第二种跟第三种是为了考试而设计，老外很少讲 I was given money by him, 这什么英文呢？老外根本很少讲，说这样的英文的人呢，他一定呢搞不好呢是从别的国家来的移民者。所以语言是用在最常用的句型，这样就是最好的。我们中文也是这样说，你总不会说我被教英文，我被他教英文，有这种说吗？一定会说他教我英文，那你就讲 He taught me English 10 years ago, 这多好的用法。不过接下来在50页的33这个重点知觉动词，哎，这个时候就是非常重要了。所谓知觉动词就是有三大类，看、听、感觉。这种动词有看，还有听，还有感觉，它加了宾语之后啊，它可以用原形动词来表示一个事实，它也可以用呢现在分词表示正在进行的动作。这样解释其实还不够负责，应该还讲的还不够完美。好，大家眼睛闭起来听我这样说啊，我现在要讲一句话，我看到他唱歌了，大家不要看课本啊，我看到他唱歌了，这是表示一个过去的事实。换句话说，你变成英文的时候叫说 I saw him sing, 你比呀呀你比呀，这样唱的歌，哎呦，我看到他唱歌了，嘴巴唱歌的时候啊，虫牙好几颗，那指的是我的小孙女啊，这样呀呀，他就开始会牙牙学语了。 我现在强调的是 I saw her sing. I saw the boy do it. 我看到这男孩做这个事情了。I saw him steal my money. 我看到他偷了我的钱了。动文是不是一个了？那表示强调已经发生的事实。但你看，现在还不要看课本哦，用听的。我看到他正在唱歌。I saw her singing, 正在。中文有这么这么说嘛，所以英文也有进行式来表示。我看到他正在偷我的钱。I saw him stealing my money. 所以呢，看到正在现在分词，看到点点点了，表示强调事实，原形动词。好了，现在眼睛可以睁开了。那么这种自觉动词，他就说加了宾语，表示点点点了，就强调事实的时候，就用原形动词放在宾语后头；表示正在点点点，就用现在分词。那么这样的动词有三种：看、听、感觉。所以第一类，看，像 see、watch、notice 都是注意的看。behold 这个字用的比较老，也是看的意思。look at 是盯着看，凝视的看。第二呢，就听，像listen to 就注意去听， hear 无意间听到，这都是听。感觉就是 feel 这个字。了解看听感觉，我这样的整理很棒哦。什么样的考试或什么样的文章，你看它一定是这几个三种动词的范围。你看我看到他走了， I saw him leave， 建议大家不要用 go， 这个没有意义，把 go 去的改用 leave， L-E-A-V-E。I saw him leaving, 或是 I saw him walking around, 不要用 going, 这没有意义。这个把 going 改成 walking around, W-A-L-K-I-N-G. I saw him walking around, W-A-L-K-I-N-G. 我看到他正在走动。I saw him walk around, 我看到他走动了，到处走动了。I watched him leaving,我注视着他当时正在离去，就是我注意到他当时正在离去。 I watched him leaving。 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到看这个用法，我随便讲造句， Hey, you should notice me do it， 你要注意看着我做这个事情，表示强调这个事实。但 I noticed him singing， 我当时真的注意到他正在唱歌，所以它可以用原形动词或现在分词，主要让大家注意到这种知觉动词它的这个用法。加了宾语之后，可以用现在分词表示正在做个动作，也可以用原形动词表示强调的事实。好，我们下一次同一时间再会。